弟兄姊妹，我们拿出这个信息，我们一同把这个题目一同读两遍。
确定主的架构与送会到家的习惯。建立主的架构与送会到家的习惯。
Amen。那这学期我们的负担就是这个题目。讲到建立福的架构及送会到家的习惯，这学期的两个负担，第一个就是要建立福的架构，然后第二个就是要建立这个送会到家的习惯。其实第一个就是福，然后第二个就是家，也就是神命定之路的前两个方面，建立福的架构及建立送会到家的习惯。那在进到这个纲目以前，我们要来读三处经节，可以，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翻到哈该书一章四节、七节跟八节。哈该书一章四节、七节、八节。那翻到我们就一同读。这殿仍然荒凉，这时候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径，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我们是不是两两把这个第四节和第六第七节第八节第四第七第八导读一下。
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
第四节里面，摸着这个荒凉，这个神的殿如今仍然荒凉，但是这个我们却常常顾到自己所住的天花板的房屋。我们需要在这里有一个摸着，就是神的殿仍然荒凉，教会仍然荒凉，但是我们却常常还是顾到自己的事物。然后第七节摸着省察，这边神说我们要省察自己的行径。为什么神的殿会荒凉呢？为什么教会会荒凉呢？因为我们的行径常常是顾到自己，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活常常是顾到自己的需要，却不顾到神的需要。所以在这里第八节就说我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主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在这个即将开学福音的节期，不光是做一件传福音的事情，我们不光是去传福音带人得救，把这个罪人从撒旦的权下带到神的国，在这个传福音它的背后有一个负担，乃是说这个传福音乃是为着神殿的建造。今天我们在这边传福音，不单就是好像就是做一件传福音的事，乃是因为神他有一个需要，神他要建造他的教会，他需要得着许多的材料。所以在第八节说要上山取木料，这个取木料就是指着我们去传福音，将罪人能够带到神的面前，成为他这个材料，能够来建造神的殿。那这件事情能够使主得到喜乐，能够使主得着荣耀，我觉得这件事非常的宝贵。就是当我们在这个福音节期的时候，我们需要我们需要深处摸着神的负担，深处摸着神的心头的渴望，他乃是要建造他的教会，为了这个建造，我们在这里有福音的行动。
阿们。
那所以今天的关键就是，到底我们有没有看见神的建造？到底我们有没有摸着神有一个需要？这件事情该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深刻的印象，该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深刻的感觉。我们今天在这里就是为着神的建造。好，那我们就来读一下这个第一大点，还有一二中点。
主的恢复乃是祭司职任的恢复，教会因着堕落，从里面加上一个时辰，往底下的不冷不热，和衰老信徒不结果子的光景，该要召回首。我们今天乃是生在得胜者的时代，要胜过教会的堕落，我们必须在世界之上有活力。
Amen。好，首先这个主的恢复乃是祭司职任的恢复。神今天救了我们，不单是就这样停下来，神救了我们乃是 要我们成为他的祭司，成为这个祭司的国度，祭司的体系。我们乃是一般蒙他救赎的人，蒙他救赎就是为了来侍奉他。所以尼弟兄曾说，这个得救的人有多少，侍奉的人也要有多少。我们一得救就应该是一般侍奉他的人，所以主的恢复就是要恢复这个祭司的职任。我们都是一般得救的人，我们也是一般祭司在这里来侍奉他。那然而一个教会的堕落，就有了以下这些光景，有死沉、不冷不热、不结果子的光景。那今天在我们当中的确会有这样的情形，但是今天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神要呼召一般得胜者，神要呼召这般得胜者来与他配合，然后来为着他的建造，然后把他带回来。好，那我们再来读一二三四的小点。
拯救罪人，使他们成为基督的肢体，喂养在基督里新生的信徒，成全圣徒，用圣言为神说话，来建造众教会，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
Amen。 好，这四个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生养教建。好，第一个点是生，第二个是养，第三个是教，第四个是建。那这个生就是产生，借着传福音产生罪人，成为基督的肢体。然后养就是喂养这个在基督里得救的信徒，使他们生命能够长大。然后教就是成全圣徒，能够尽他们的功用。然后建就是能够在教会中来伸延，来建造基督的身体。那这乃是今天这个神命令之路的实行，我们需要在这个福家排区的架构之上来实行生养教建。
Amen。
好，那接着我们来读第二大点。
我们宣扬他是用全然的智慧亲切个人，教导个人，好像个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线上。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大能的运行竭力奋斗。
好，所以第一个是我们要宣扬他，好，我们传福音就是去宣扬他，但是不仅宣扬他，后面说我们还要警戒个人，教导个人，然后好像个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线上。所以第一步是宣扬，然后接着呢就需要警戒并且教导，然后直到人能够在基督里被成熟的线上。那这件事情他后面就说我们要为此劳苦，并且要竭力奋斗。我们需要为着神家的建造，为着神家的这个材料，我们需要把自己献上，能够为此劳苦并且竭力奋斗。好，接着我们来读一二三四五，我们可以弟兄姊妹对读。第一，
为鼓励圣徒们实行周周书法传福音，可以掀开这位召聚圣徒们给予开启和鼓励。
让帮助圣徒们能周周建立传福音的习惯，可以将圣徒们编组，并教导他们如何接触人以及讲说福音的真理。
我们也可以一个一个的接触圣徒，邀约并带领他们实际操练并建立习惯。
我们要在教会中建立福的架构，我们必须劳苦，照着主在我们里面大能的运行奋斗，只要劳苦，必定结果子。
我们盼望着在教会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圣徒愿意周周分别至少一个时段去访人传福音，建立福的架构，带进教会的繁盛。
所以我们为着这个神殿的建造，也为着我们成为一个称职的祭司，并且呢，我们为着能够成为得胜者，我们就需要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个确定的实行，那这个实行就是我们需要建立福的架构。那这边说到我们需要周周至少分别一个时段出来，然后能够去访人传福音，建立福的架构，带进教会的繁增。所以我们若渴望这个为着神的建造，我们渴望做一个称职的祭司，我们渴望成为得胜者，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就要画出确定的时段。我们在每一周，不光是这个福音节期几周之后过去就没了，这个我们福音应该成为我们的生活，我们应该每一周至少有一个确定的时段能够出去传福音来接触人。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要画出这样一个确定的时间，并且奉献给主，使我们实行周周出访，周周传福音，然后周周出访人，周周出访人。那这个福音的生活不光是我们个人，这个他这边说到祭司的体系，就说到我们传福音需要是在个配搭里面，需要在身体里面，所以我们需要与同伴一同的相约，一同的出去。那我们需要有同伴一同做祭司的体系，一同的出访来接触人。好，那接着我们来读第三大点。
教会真的命脉和生命线乃在于家中聚会的实习。
好，再一次，
教会完整的命脉和生命线乃在于家中聚会的实习。
Amen。 那我们来读几处经节，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四十七，我就读给弟兄姊妹听。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坚定持续的在殿里，并且挨家挨户擘饼，存着欢耀单纯的心用饭，赞美神，在众民面前有恩典，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和他们加在一起。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初期的教会，在实行教会生活的时候，他们是挨家挨户的擘饼，他们的聚会就是挨家挨户。那这个是聚会。那到了五章四十二节，使徒行传的五章四十二节，那里就说到他们每日在殿里，并且挨家挨户不住的施教，传耶稣是基督为福音。所以不仅聚会在家中，他们的传福音也在家中，然后最终带进一个结果，就是六章七节那里所说的，神的话扩展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的数目大为繁增，也有大群的祭司顺从了这信仰。所以不仅聚会 是建立在这个家，然后还有传福音也是在这个家，然后至终就带进一个结果，就是教会得着繁增。那当然，因为我们是这个大专，这个许多的弟兄姊妹，许多的福音朋友，他们可能都是在他们的家，可能都在外地。但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原则，就是这个以往人得救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和观念就是要邀人来聚会，但是这边讲到我们要建立送会到家的习惯。虽然我们不能真的到他们的家，因为他们家可能在外地，但是我们能够转一个观念，就是把邀人来的这个观念转成我们去，这个来邀人来转成我们去到人的那里，那这也是建立家聚会。然后以往我们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会很注重许多的聚会，但今天我们也需要转一个观念，我们要从注重这个聚会转到人的身上，从邀人来转到我们去，然后从注意这个会转到注意人。这是我们需要建立的一个观念。那再来我们读一二三四，就是终点，弟兄姊妹对读。
在新约中，主耶稣在禁食3年半的期间，常使用人的家。不仅如此，在五旬节那天，3000人加进来，他们随即开始挨家挨户的在家中聚会。
家乃是最小的团体单位，一件事如果能推动到家，就是做彻底了。所以我们不仅是分牌，更是分到以家为单位。我们不该以为去软弱的人那里是浪费时间，反而这是保持现有肢体在教会里的路。
将聚会当作外送餐点送到别人家里，乃是神命定之路的负担所在。聚会的问题乃在于我们没有送聚会到他家，责任是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不能把聚会做到家里去，那是主恢复的一大失败。
主教所以落下去，就是走两条新的路，因此我们务必要走正路。今天的正路无他，乃是家，为着传福音，喂养小羊，并成全圣徒，唯一的必要乃是探访人，并与他们在一起。我们必须与他们面对面的说话。我们若每周探访一个人10分钟，必定能在1年之内得着那人。
第五点，一起。
我们整年照顾2-3位出信者，我们就会结2-3个长成的果子，带进教会生活中，在家聚会里喂养信徒。这工作建造教会，也帮助我们认识什么是与别人同被建造。
这个其实这个家聚会的负担，其实关于我们对人的负担。这个教会今天在教会里面呢，是非常的需要牧人。在马太福音9:36那里说到，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今天在这个许多这个福音的节期里面，我们可能带了许多人得救，但是这些人有没有人去真实的关心他们？有没有人真实的去牧养他们？这乃是一个关键。今天到底谁愿意来答应主的呼召，来牧养他的羊？
阿门。
在约翰福音那里也说，彼得这个主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然后主就说：“你要牧养我的羊。”今天我们需要答应主的托付，来牧养他的羊。那我们若要牧养，其实我们也需要有一些实行的路。这边给我们很清楚，他说：“我们若每周探访一个人10分钟，必定能在1年之内得着那人。”并且我们整年照顾2-3位出信者，就会结2-3个长存的果子，带进教会生活中。所以我们的实行就是我们需要有分别固定的时间，并且有固定的对象，然后能够在 这个固定的对象身上坚定持续的劳苦，并且我们为他们祷告，然后能够在他们身上劳苦，至终我们就会得着这样的人。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确定的人身上来花功夫，在一个一个人的身上花代价花时间，能够周周的去看访这样的人，那至终我们就能得着这些人，能够为着这个教会的建造成为这个可用的材料。
好，今天呢，本来这个我们的时间呢有点调整哦，所以呢，我大概直接讲负担，我就不讲信息了哦。好，今天呢，其实呢，招聚弟兄姊妹呢，其实只有一个负担。那这个负担，我盼望我这个在时间内我能够释放的出来哈、哦，就是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在要来的开学，
Amen.
我们到各校园，
Amen.
我们就是一班满了火的人。
Amen.
哦，弟兄姊妹，我想这个，我们来到这里，我们经过了一个寒假。我们到底我们里面的情形是如何呢？好，弟兄姊妹，我今天在这里，我只想要讲这件事，就是了，我们应该是认识我们是有火在我们里面烧着的人。我们都是荆棘，但是呢，我们要看见我们里面满了火。哦，哈利路亚！盼望我今天能够好好的释放这个负担。关于这个火呢，在我们的身上，我要讲六个点。那盼望呢，我讲完这六个点，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在要来的福音节期，我们真是成为一个里面满了火的人，并且呢，我们到校园里面要做什么呢？
焚烧，
焚烧，我们都要成为放火的人，要把那个校园烧起来。待会呢，我会给你们有时间哦。每一个校园的弟兄姊妹，你们要起来宣告一件事：烧烧烧，烧中心，价值存到永远。不要只是看我在这里表演哈，待会也看你们表演了哈。盼望弟兄姊妹呢，我盼望呢能够今天在这个几分钟的时间里面，我能够把这个负担讲清楚。第一个，当我们认识呢火烧荆棘的意象，我们首先要认识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火，其实呢就是圣别的火。这个火到底是什么呢？从出埃及记那里的意象给我们看见，这个火。就是神自己，所以当我们认识呢，在我们里面有火的时候，我们就要认识，其实呢，不是我们在那里有什么样的热心，想要为主做什么。在新的学期里，我们盼望呢，我们都把这个点拿掉，不是我们在那里呢规划了许多，有许多的行动，但是呢，我们里面只是一种热心，然后呢，我们的热心呢就会有一种的反应，就是。再撑一下就过去了，三个礼拜而已嘛。哦，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要来这个学期，不是这种感觉。我们要认识这个火就是神自己。
阿门。
当摩西在那里呢，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他说到呢，那里有火在荆棘中，然后呢，后面就说什么呢？后面就说神在荆棘中向摩西说话。到底是火在荆棘中，还是神在荆棘中？那个火就是神自己，所以我们要认识，在我们的里面呢，应该有一种焚烧的能力，那个能力就是三一神自己。我们要让这个在我们里面这个神的这个三一神的那个火啊，不熄灭，一再的燃烧。弟兄姊妹，要来呢就要开学了，盼望我们呢在这里都预备好，里面呢有一股火在那里焚烧。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认识，这个火就是三一神自己。第二个呢，我们需要认识这个火呢，在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旷野里的时候，我们看见了另外一个火，这个火呢叫做火柱的火。这个火柱呢仍然在前面，在以色列人前面引导以色列人，甚至可以说呢，这个火柱呢就在什么呢？就在帐幕上面那里。所以呢，以色列人在那里行走的时候，有一个火柱在那里，所以以色列人就知道如何往前。同志们，要来这个学习，我们要怎么往前呢？盼望我们里面呢是有火柱在那里引导我们。这个火柱是什么呢？火柱就说出这是个柱子。哦，哈利路亚！神呢？这个火在我们里面要成为那个支撑、支持的力量。常常我们是走不下去啦，我们会累啊，对不对？哦，我们要吸一口气，拼到年底啊，我们会累啊。但是里面有火柱，你就知道在我们里面有那个支撑、支持的力量。你怎么不会累呢？因为有火柱，火柱在你里面就成为那个支撑、支持的力量。这个房屋有柱子，就稳固，对不对？弟兄姊妹，你的教会生活、你的属灵生活稳不稳固呢？就看你有没有柱子 我们里面都应该有火柱在那里支持支撑加强我们。好，第三个呢，就给我们看见到了利未记那里的时候，利未记那里的时候呢，又看见另外一个火，就是当祭司在那里献上祭物的时候，有一种火呢是从哪里来的？从天上来的。哈利路亚。弟兄姊妹，在我们里面有没有一种从天上来的火呢？这个火是为了做什么？这个火呢，其实是为着献燔祭。也就是说呢，这个火呢从天上来，并且呢，在那里有一个条例，就说到这个火呢要怎么样呢？不可熄灭。弟兄姊妹，要来的新学期，盼望我们从每一天的早晨开始，我们呢里面是一个有一个一再的更新奉献的人。祭坛上的火呢是不可熄灭，弟兄姊妹，祭坛上的火不可熄灭，这个火要在我们里面不断的烧。寒假烧，寒假结束了继续烧，这个火没有熄灭，这个火在我们的里面不能熄灭。每天的早晨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祷告，主啊再来焚烧我，盼望再有从天上来的火来把我烧着。好，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就要给我们看见这个火呢，在罗马书那里给我们看见这个火，罗马书那里给我们看见这个火呢，就是在我们灵里呢，我们要灵里火热，常常来服侍主。好，所以这个火呢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里面那个神的灵，因为呢神的灵如今已经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要说灵里火热到底是我们的灵火热还是神的灵火热呢？其实应该是调和的灵火热，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焚烧，使我们的灵也火热。弟兄们，要来这个学期，盼望我们都是这样一般的人，我们是一般灵里火热的人，我们就能够常常的来服侍主。所以呢，这个火在我们的灵里，这个火是什么呢？其实也就是说呢，这里所说到的，我们要建立一个福音的架构，我们就需要有一种福音的灵。什么是福音的灵呢？就是那一把火，从神来的那一把火，在我们里面呢，在那里焚烧，使我们呢灵里火热。好，第四个呢，就说到呢，这个火也是呢，在路加福音，好，对不起，第五个哈，第五个呢，也是在那里说到路加福音那里所说到，我来呢要把火丢在地上。主耶稣在那里的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九节那里说到，他来呢要把火丢在地上。若是已经早起来，这是我所愿意的。弟兄姊妹，盼望呢这句话呢不仅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等你明天开学后天开学的时候，当你踏进班上教室的第一步的时候，你说什么呢？你要说什么？我来要把火丢在这个班级里，要把它找起来，这是我愿意的。弟兄姊妹，盼望你们都能够有这个宣告。好，我要去问你们的服侍者，踏进班级踏进学校的时候，你要说我来要把火丢在这个校园里。好，这是第五个。好，应该讲到第五了。好，第六就说到呢，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六到七节那里说到，这个火呢也就是我们里面那个神的恩赐。保罗在那里劝提摩太的时候，他说呢要把里面那个神的恩赐在如火挑旺起来。所以这个火其实呢就是我们里面那个神的恩赐。
阿们。
我们要一再的有种感觉，就是主啊在我里面那个火不熄灭，那个恩赐我要一再的挑旺起来。哦，今天这个聚集应该就是这个聚集啊哈，所以我就要释放这个负担。好，我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好，那关于呢一些的实行的点，好，我已经把这个负担呢这六个点讲完了。在实行的点上呢，盼望我们能够翻到这一章，好吧，我们就看一下就可以了，我的时间已经到了。好，我们看一下这一章。哦，我们要来呢，我们盼望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我们里面有这样子的火在那里推动我们，使我们有一种的负担，有一种福音的灵， 在那里建立一个福音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落实在我们呢一个一个的人身上。我们对每一个人呢，我们要在那里积极劳苦的经营他们。好，所以呢，这里呢给我们看见有小羊记录表。我呢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呢好好的把我们所照顾喂养的小羊一个一个的填上去，然后呢在那里呢周周为他们祷告，寻求食物，然后呢周周的在那里，我们能够坚定持续的建立家聚会。你就会看到他们经过十二周以后，他们一个生命的长大，直到成熟。
是，
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呢这一张表格呢是给你们，盼望你们在要来这个学期里，我们的负担就是落实在一个一个人的身上。
阿们，
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建立一种的生活，送会到家，对不对？怎么送会到家呢？你就要有这一张，你才知道怎么样送会到家，你就能够知道周周怎么样寻求祷告合适的牧羊，他遇到什么难处，你需要怎么样来供应他？好吗？盼望这一章呢已经写得够详细了哈。你什么有可能有福音朋友，你如何陪晨星，如何家聚会，怎么电话回访，周周的在那里经营。好，那我就讲到这里。
弟兄姊妹们，愿你们喜乐。
感
谢主。我刚问了家旭哈，就是我们在座大概喉咙班应该有一半以上吧。大学才得救的能不能举下手？大学才得救。你看差不多一两成不到哈。好，高国中得救了，高国中得救了，没有错嘛，差不多是这样的情形哈。好，谢谢。我今天我只有两个负担哈。就是因为我们这篇信息是讲到福的架构及送会到家的习惯，那我们看一下第二大点，这里讲到我们宣扬他是用全班的智慧警戒个人，教导个人，好将个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线上。所以无论是福无论是家呢，都是个人。好，那么这个东西呢，主要是我们这个人，我们是不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是不是一个牧养人的人。如果我们不是这种人的话，这一切对我们就是一个律法，对我们就是一个要求，对我们就是一个重担。如果我们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是一个牧养人的人，这不过就是我们正常的生活。
阿们。
弟兄姊妹们，你是不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你是不是一个牧养人的人？我做我个人见证，我大概大四才得救，而且我是在基督教团里面得救的，而且我也不是受浸，我是点水礼而已。点了以后后来才发现，不是点水呢，我要受浸的话怎么办呢？我已经得救了，你牧师说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不需要再来了。可是我好渴慕受浸。好，我的点不在受浸，我的点在于呢，我的得救不是很强的。所以在念九所的时候，就有一次我被对付了。我们出去玩了，去香条，现在叫香条了。那当时是玩了差不多了，我们香条已经 被人家用坏了。我这一次上台北，我说香条，我们对香条的领会就是出去郊游啊。香条就这样，香条在神圣的启示里啊。我们的诚心就是香条啊。我们的小牌就是香条，我们的祷告是因为是侍奉的香条。那我们借着这一年七次的特会呢，我们是香条在这个神圣的启示里，叫这样应时的说话能够成为我们普遍的说话。好，就在那一次香条里面，我旁边那个弟兄呢，就在那里哇传福音拼命传，我就在那里车上呢，就在那里欣赏风景，真不错，真不错。那回到家里，他来对付我啊，说我在传福音，你怎么不跟我配搭？我说我没有负担啊，传福音又不是我的事。弟兄就对我说，那你要在什么里面悔改，你得救竟然对人传福音没有负担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中间有一半以上是儿童班上来的，我就怕呢，因为父母这样住弟兄姊妹之家嘛，你就住嘛，对不对？啊，聚会就来做聚会嘛，好像在你身上呢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你这个人是不是一个传福音的人？ 哦，主耶稣，我们盼望呢，我们在主面前有真实的一个转机，在你身上呢有一个属灵的风云，有一个属灵的变动，就从这学期开始，四年的大学生活，八个学期，一个学期都有一次一次的转机，神在你身上都有一些情形能够做到你的里面，所以要的这个学期，虽然是下学期。但是呢，我们盼望呢，在你身上是一个新的起头，是一个亚比叶，这个人有一个翻转，对人有真实的负担，那你就很容易在你的生活里面呢，随时随地在那里接触福音朋友，随时随地呢遇见圣徒呢，都在那能够回头兼顾我的弟兄姊妹，当然是弟兄。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新的学期呢，才能够有真正性的起头，不是只要在那里推动一个怎么样一个情形，我们这个人需要有彻底的翻转，叫我们就是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成为一个牧养人的人。谢谢。
总管这有点报告，那你在结束之后，聚会结束后，请三位报道的人至报道处报道。
好的。
Amen。
那我们现在
各户个人祷告。
多久？
40分，到40分。
弟兄姊妹可以留在这个。
好，阿妹，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有。
好，这个，我刚刚电脑开太久了，没电。我先再交通一下，现在开机时间啊，虽然不会很久。Okay。 好，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了解，我们每学期这样子的宣告啊，说实在，我们不是在搞一个运动，因为这个是前面弟兄们给我们的带领啊，多年来我们就这样学习啊，所以盼望一次一次的宣告，我们在主面前呢是不仅是不只是宣告一个数字而已。我们是有一个确定的负担，那盼望我们在主面前，能够照着这个负担，向着主呢，有一种的竭力奋斗的灵，不仅以达到目标为目标，更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能够经历主。然后重点就是在于我们对主的经历，我们大学四年啊，在于得人上，在于牧养人上呢。这整个过程里面呢，其实我有很多丰富经历主的机会，但是呢，对主的经历也我也要这样讲，它也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呢不知道为什么发生的，不，我们是在主面前认真过的，然后每一个过程里面我们就很扎实很确定的对主有一个很确定的经历，那这个呢和你一个这个迷迷糊糊的长上来那差太多了。为什么会这样讲呢？人家一个人呢，作为一个人他的成长，如果他只是很随性的长上来，也是可以长大。那这个人长大以后，他的功用啊，就是那样子而已。如果这个人的功用要被扩大，要被显出来，他就需要受过成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大学四年住弟兄姊妹之家，不仅是受神人生活的成全，我们的成全是有一个确定的每学期的指标在那里的。那个是什么？那个就是我们在福音上的劳苦所显出的果效。那这个说是谁发明的？这是主耶稣发明的，懂我的意思吗？你说我天天祷告读经享受主，我在生命里有长大，很好，阿们。但是主说你要住在我里面，然后呢我也住在你里面，他没有讲完这句话就停在这里，他说这人就怎样
多结
果子。所以主给我们一个启示，什么启示啊？ 我们住在主里面，在生命里长大，就会有一个显出叫做结果子，而且是怎样？多结果子。你要知道，当你呢没有结果子的时候，你还平平安安的，你还觉得你在主里很好，很完全。但是当你结果子以后，你会经历一件事情，经历什么事情？主的修剪。哎呦，会不会很可怕？主要修剪你。是的，主要修剪你。主修剪你是为了什么？
结果子。
哎，你们没有人帮我弄，可能是我这里的问题还是怎样，我不知道。结果是更多，懂吗？重点是呢，结果是更多，不仅是结果子，还要怎样？结果子更多。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在主面前到底享受主多年，住弟兄姊妹之家一两年、三年，甚至要四年了，那我们是否有结果子、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那我们有结果子以后，我们要问我结果是多少。当然呢，我要再说，并不是说你带很多人得救了就一定表示你在生命里比别人、有长大，比别人更成熟，不一定、但是呢，你在生命里长大定会有一个显出，就是结果子，而且呢结果子更多。这件事呢是主在约翰福音所命十五章所命令给我们的、一个经历与彰显、所以我们盼望我们不要轻看这件事，好不好？好，比如说、你们刚才在那边宣告、当然得人目标那确定就是只是一个数字而已、但是这个数字呢，我相信你们是有根据的、根据呢2014年我们在主面前劳苦的情形、所定下的目标。那入住弟兄姊妹之家呢，我相信呢整年有一个目标，上半年那个目标且千万不要只是一个数字，应该是要有一些具体的人位，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好，比如说我现在看不到，我看一下。好，比如说，这个是，好，比如说，东海，看不出来。好，宣告这个整年要入住11位，这个太没有一个具体的，看一下。好，有宗教大，好，整年入住8位，上学期入住4位，对不对？那请问上学期这4位有没有名单？有没有确定的名字？懂我的意思吗？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你没有，你不要包忘这学期就一定会有确定4位。照理说，我们以过这一整年的劳苦下来，应该要有你宣告4位，就应该要有确定的4位的名字，懂我的意思吗？不是宣告好玩的。宣告好玩的，我们不需要在主面前玩这种游戏、那太没意义了，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应该有一个确定的名单、那我们有确定的名单，我们才有可能叫我们所设定的目标能够达到。连我们传福音也是一样，虽然我们现在宣告整年的目标了，好，那你还有一个确定的事情啊。那我整年的目标我如何达到这个目标？上学期假设我们要带20个人得救，那我要传福音给多少人呢？懂我的意思吗？那我上学期去年传的人，我要打多少电话去邀约他们呢，才有可能达到多少人来到福音聚会，然后来到福音聚会里面的人又有多少才有可能受浸，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宣告目标，一方面是宣告，一方面也说出我们劳苦努力的方向。好，那我现在呢、示范一下，其实不是示范，只是很快的讲一遍给你们听，我要点人上来照着我所讲的操练一遍、那这个不简单，这是没有老板你们做这件事，请全间弟兄姊妹做，然后花了很长的时间去修他们的、那我示范 这两个是我自己做的、很简单、这个圣经实讲，这次我们也没有时间多讲，就用约翰福音、19种人，我加了一种，就10种人的需要、其实是9种，那是再加了一个、就所以整个圣经思想内容全部是约翰福音，是你们非常熟悉的内容，只是我们今天把题目稍微改了一下，稍微改了一下。比如说这个你看见了吗？你一定想得到是什么人的需要？
瞎
眼人的需要，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我简单的、示范一下就好，就是换句话，我们从明天开始啊，这个福音节期，我们每天的圣经一讲、二讲、三讲、四讲、就你可以参考这些材料。当然，你如果觉得你比我更高明，或者比我们这些服事者更高明，你要改变它的内容，没问题。你只要不改变它的那个真理， 都没有问题，懂吗？你认为可以做得更吸引人，那很好，哦，那我这只是在这边做个示范。好，这边讲到其他人的需要，那我们不用讲其他人的需要，懂我的意思吗？哦，因为呢，那个是以前的讲法，圣经里面也是这么讲，是没错。但是当我们呢，传讲给同学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有一个方式，让他们能够接受。你讲瞎眼人，他不见得承认他是瞎眼，但你就要引他，比如你看见了吗？这个引题有就会引起人注意的，哎，我看见了，我看见什么？就会有一种渴望，懂我的意思吗？哦，所以呢，我简单的示范一下，各位同学，欢迎你们来到今天的这个福音聚会。好，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什么？请大家一起读。
你看见了吗？
哎，你看见了吗？你到底看见了什么？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唱的诗歌哈。假设我们都唱过了，好，唱完了，我们就来看。来，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眼睛是什么？
灵魂之窗，
对不对？啊，你眼睛之所以能看见呢，你知道是有什么原因呢？构成能看见的基本两个因素是什么？
视力
加上光。啊，你的视力呢？如何呢？如果你像我一样啊，有老花眼呢，啊，或者有近视呢，你把眼镜拔下来，窗外美丽的景色就会变成像现在这个样子，是不是呢？甚至可能更糟，哦，但是呢，如果你有很好的视力，却是色盲，你看到的景色是什么？就会像这个样子。
对，
是什么样子？再美丽的色彩也失去了色彩，因为你没有一种反映它色彩的能力，对不对？如果呢，你的视力良好，也没有色盲，但是你没有光，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外面就一片的黑暗。所以呢，你的视力如何还不能决定你能不能看见，还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叫做什么？光。好，那这个表呢，大家常常看到，对不对？是不是常看过？有看过？来，请问你们把眼镜拔下来，你能够看到哪一行？对，这是一个指标，对不对？哦，我想大家很熟悉，我不细讲了。那这个是右边，我们看一下左边这个表。请问左边这个表上面有什么字？只有亮吗？
还有一个看不懂的字。
哪一个？
第三。
好，哦，厉害哦！所以杨姐的眼力很好。其实呢，这里不是只有一个亮，如果你说亮，你都答错了，因为还有一个字不一样。有没有看到？
还有没有看？
这是另外一种视力的检查表，啊，所以呢，当你刚刚回答亮的时候，表示你就没有看见，可对不对？啊，就如同右边这个表，你是近视眼，就看不到下面这几行，所以你说你看见了，一面你看见这个表，一面来说，就于下面这几行的这个符号，啊，你是真的没看见，啊，那在圣经里面啊，我们来看一下，其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除了人有物质的眼睛以外，人还有一个里面的眼睛，叫做人的灵。圣经说，人的灵是什么？耶和华的灯。哦，太重要了，对不对？我们眼睛呢，是我们的灵魂的窗户。那我们在里面还有一个内在的眼睛，是神的灯。好，什么意思叫神的灯呢？好，简单的说，人呢，这三个圈圈告诉我们，人有三部分。哪三部分啊？这个你如果听同学讲就知道，我外面物质的身体有里面精神层次的魂，有更深的人最深的部分叫做灵啊。物质的身体呢，使你能够看见物质的事物；属于精神层次的魂呢，使你能够呢领会精神的事物。那灵呢？灵呢，使你能够接触并认识神圣的事物。所以呢，同学，你眼睛视力好不好？不好意思讲了，你有光，对不对？你看见物质的东西，那请问你的魂如何？你看得透人心里想什么吗？那请问你最深处的眼睛又如何呢？你认识神吗？你经历过神吗？你跟神接触过吗？哦，这些问题都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我们到底看见了没有？哦，好，来，我们看一下，我问你几个问题，哦，第一个，同学，请问你知道宇宙的来历是什么吗？这好客气，不敢回答啊。这个千千万万的，没有到千千万万的，这个数百位科学家都会告诉你宇宙的来历是什么，但是没有一个科学家敢跟你确定的说他讲的绝对正确，也没有科学家敢跟你讲他讲的是完全的，因为呢，真的没有人知道宇宙的来历是什么。 好，那你有没有问过你自己，你是从哪里来，你要往哪里去？你说，这个还要问吗？我是从妈妈的肚子里来的。是的，你从妈妈的肚子里来。那请问你妈妈从哪里来？我妈妈当然是从我祖母的肚子里来。那你的祖母又从哪里来？只要问到后来，你会问到，那到底我们人是从哪里来？直到今天，没有一个科学家、生物学家敢斩钉截铁地告诉你人是从哪里来。你相信人是从猴子变来的吗？你相信你的祖先是猴子吗？你想想看，如果你相信的话，请你到动物园里去多看看那一群猴子，看看你觉得你同意这种说法吗？好，无论如何，连生物学家，连相信进化论的人，他们这样讲的时候，他们自己都不敢确定人到底是从哪里来。好，再问第三个问题，你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吗？这都是很严肃的问题。身为年轻人的我们，你在青少年的时候可能从来没有想过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你只要觉得吃喝玩乐就够了。但是到大学，你还觉得吃喝玩乐就够了吗？那到底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谁敢讲呢？好，再来，你知道自己真实的情形又是什么？哎，你知道吗？你想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现在读这个科系？你很确定你将来会从事你现在所读的吗？对不对？你内心的情形又如何呢？啊，我现在是讲得很快，没办法。好，我大概点一下，这个就不示范了。好，然后呢，宇宙中有神，然后一点一点，弟兄姊妹，我示范给你听，从慢慢的引，慢慢的引。好，然后引到呢，我们要切中的主题。对不起，看太快。好，那当朋友们，当这几个问题，其实不止这几个，当这几个问题你内心的答案都是 no或是不确定的时候，这就证明呢，我们人真的是什么？生来瞎眼的人。好，我们人真的是生来瞎眼的人。好，对不起，有点忘了。为什么人会瞎眼呢？为什么人生来瞎眼呢？原因呢，第一个，人生在这世界上呢，就活在一个撒旦所创造的黑暗的势力底下。好，然后呢，人里面呢有罪，罪使你这个人失去色彩，罪使你这个人呢完全在黑暗里面，罪又带来了死亡，死亡呢就把黑暗充满我们全人，因此我们人里外都在黑暗里面，就如同人没有光一样。当你有了视力却没有光，请问你看得见吗？当然看不见了。好，这个就是人今天的情形。好，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们来看对不起，太赶了，这个只是我在讲的时候让他自己跑就对了，因为我太赶了，我忘了自己做什么。好，所以我刚才讲这些情形，人就是在黑暗里面转啊转啊，你在黑暗里面你做认为对的事，你在黑暗里面你做认为错的事，你在黑暗里面你作为一个好人，你在黑暗里面你作为一个坏人，无论是什么样的人，你就是在黑暗里的人，你就是一个看不见的人。不仅你生来瞎眼没有视力，你人你还更在黑暗之中完全看不见。在这样的光景中，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懂吗？好，请听主耶稣说主说什么？主说，
我是世界的光。
哦，这句话对于一个在黑暗里的人是何等的福音啊，对不对？好，那世界的光呢，照耀你，临近你的时候呢，你就从黑暗呢进入光中。好，这个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有一个事例有一个事例，那个事例是什么就是有一天，这个主耶稣呢，经过了一个地方，看见一个人生来瞎眼。好，这个生来瞎眼，然后长话短说，许多人对于他的瞎眼有许多的感觉，但是主做了一个动作，他吐唾沫或地上的泥然后呢做什么涂在他脸上以后呢，他要叫他往希罗亚的池子里去洗这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事例。在这个事例里面呢，很稀奇，主为什么要吐唾沫或泥呢它有它的表征意义好，这个吐唾沫或泥呢，表征我们人与主的话调和。在这里呢，这个瞎子愿意让他呢，让主把唾沫或泥涂在他眼睛上，表示他接受相信主的话，对不对？但是呢，接下来呢，主要他往希罗亚的池子去洗。如果你 在那里，如果你是那个瞎子，请问你会去洗吗？你懂我的意思吗？你可能会很相信神迹的认为，哦，你听过主耶稣医病的故事，所以你认为主这么做一定能够医治你的瞎眼。你可能说何必那么麻烦呢？对不对？如果你去我去洗的话，不就把那个泥洗掉了，那我就没办法得医治了。那如果瞎子这么做的话，你请问他能得医治吗？不行。好，在那个诗里里面呢，那个记载的事迹里面呢，这个瞎子接受主的话，往希洛亚的池子去洗，结果呢他就得着看见。好，这个去池子洗呢，也就是表征我们的顺服而受浸。好，所以借着相信主的话，借着顺服受浸，就使这个瞎子怎样，能够看见。好，我按太快了，不对，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是忘了。好，不仅借着相信主话，借着顺服受浸，那个后来主又还启示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瞎子后来看见的，他来这个主耶稣再来遇见他，就问他说，你信入神的儿子吗？这个瞎子的反应是什么？他说，主啊，我信，而且呢就拜耶稣。他的信呢引他有个动作，与耶稣有一种的交通，拜耶稣就是与耶稣有一种的交通连结。好，那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于信入神的儿子。好，所以呢借着相信主话，借着顺服受浸，使你能够信入神的儿子，结果你就得着了看见的能力。那相信主话就是使你得着光照，顺服受浸呢使你进入光中，信入神的儿子呢使你得着视力，这三者合起来呢就叫做看见。所以亲爱的朋友，你如何能看见呢？如何能看见呢？借着呼求主的名。好，这个我应该反正大概这样就好了，好，不细讲。然后因为时间已经过了，好，最末了，请你与我一同祷告，这应该很清楚了。弟兄姊妹，我简单的示范一下好不好？我刚刚讲了大概十分钟，因为我很赶着讲，那你们不一定要那么赶，你可以用十五分钟，可以用二十分钟。好，我只是示范一个例子给你看，然后再很快再示范另外一个，我不要示范了，就点给你看就好，好不好？好，那个谁是没有罪的，应该知道是什么事例吧？不是那个哦，不是那个不道德人的需要，不是撒玛利亚妇人的事例，是那个谁，那个行淫的妇人被抓那个事例。好，这个呢，这前面那个没有看见，它的关键的点在你要讲到一个地步，让他发现他真的是没看见，然后引发他对看见的渴慕。那这边讲谁是没有罪，当然就要说服他，他是有罪的，但是你不是要定他罪，你也不是要跟他辩他有罪，你要让他看见。那简单的说，谁是没有罪的，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起点在于圣经里面的故事，对不对？那就描述一下，我也不讲了，这故事你们都知道，那个行淫的妇人，这个怎么一回事。好，但是呢这个故事结束在哪里还记得吗？结束在主耶稣本来不是蹲在地上画画吗？不是画画，不知道写什么，圣经没写。然后呢，最后他站起来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起石头打他。”结果呢，他们中间做了什么事情？从老的到少的，一个一个都离开了。就说出什么？他们呢都认识他们自己是有罪的，而且呢越老越认识自己是有罪的。是不是这样？好，那无论如何，那个主耶稣的问题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今天我们要问在座同样的问题，在座你们认为你自己或是认为谁是没有罪的呢？好，简单的讲一下就好，然后就举个例子，比如说谎说谎，我这个列了很多，这个都不是我列的，这个都是那个叫什么福音提纲里面列的，说谎啊，你可以举啊，反正就我跟第二很多，就可以任你发挥了，任你发挥，对不对？明谎、暗谎、大谎、小谎、善意的谎、恶意谎、假话谎、真话谎、方式谎、言谎，很多谎，反正你真的可以发挥嘛。谎很多，你有没有想过，对不对？ 很多人不会讲明谎，很高更高明的是讲暗谎，对不对？而且说谎的可以说到一个地步，你听他的谎言你会很快乐，对不对？你跟他说真话他很不高兴，好吗？哦，这些我不讲了啊。他有的更厉害，他说谎不要用说话，他用方式，用眼睛就够了，哦，这个都是很高明的说谎，对不对？无论如何，这是人说谎的方式。然后再，然后呢，更厉害的说谎就是不仅对别人说，说到一个地步，他自己都相信他所说的谎言，这个就厉害了。比如说在座有没有将来要从事这个叫什么理财啊或保险的？啊，没有，不敢举手没关系，不要看。如果你要从事的话，我建议你要练就一番功夫，就是你要说谎到一个地步，你自己都相信，我没骗你，懂吗？你要把一个人的钱啊，就为公司赚进来，你要说谎到一个地步，叫那个人相信啊，他这个投资对他是有益处的。然后呢，不仅他相信，你自己也相信。好了，这个不要，我是大概举例而已啊。好，然后呢，在这个时候适时点出一个精节啊，主耶稣自己讲的，好，说人说谎不是因为他自己，而是因为他里面有魔鬼住着。好，好，大概点一下，然后相对的也点主耶稣所说的话来作为一个对比，懂吗？好，主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在人里面，因为仇敌住在他里面，是他所出的就没有真理。好，多半呢都是谎言，但是主呢，他不仅他说的话是真理，他自己就是真理的本身。这个差很多。好，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偷窃。你可以问大家，从小到大有没有偷过别人东西的举手。哎，请问在座有没有这种人？不敢举的，真的。你在座多少人办呢？请问，好，那一样啊，我想大家再列一些例子啊，你就可以让你去发挥啊，让你去发挥啊，懂我的意思吗？最厉害的偷法就是文明的偷嘛，懂吗？你偷他的东西，他很高兴，很欢迎你。真的啊，都是这样啊，懂吗？你去 Seven 买东西啊，他不是有点数吗？点数吗？有人很喜欢收集那个点数嘛，他以为那个是赚嘛，其实他就是那种方式的偷嘛。听得懂的意思啊？听不懂没关系。好，然后呢，同样举圣经的话哈，来啊，加强啊他们对这种感觉。好，再来，然后呢，这个人既然呢是有罪的啊，从刚刚叫什么我忘了，那个偷窃前面的说谎，从人从小到大都有说过谎，都有偷过别人东西，就证明人是有罪的。那为什么人会有罪啊？这个下一个画面就是说明这个原因了啊，因为呢这个罪不是外面的行为，它是发自内心的。前面刚刚不是讲了吗？有没有从心里发出嘛？对，所以它是发自内心的，哦，所以从心里就发出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好吗？就说明人里面有罪啊。那，哦，人里面有罪的原因是因为人呢，啊，你看不仅内心啊，那这内心就造成外面的行为上啊，脱不掉一些不良的嗜好，比如说网络啊，一挂上网络就离不开啊，啊，有人喜欢跳舞啊。我相信有人听到音乐，这个手就不知不觉就会动起来，有这种人吗？我相信有啊，我还看过好几个。有的人一看电影就停不住嘛，所以你看电影就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第四集嘛，好像电视一样，有连续剧一样，我还搞不懂为什么这样啊。有人脱不了打牌、喝酒的习惯了，有的人烟一碰到他就脱不开，有人酒一滴沾到他也就戒不掉了。啊，这些情形啊，这些情形都说出人里面的罪，使人哈，啊，这些情形。那这个罪啊是怎么造成的？为什么人会有这些罪？啊，因为呢，你内心呢有一个空缺在，你那个空缺没有得着正确的满足，你就始终以为需要别的事物来满足它，因此呢，就使人陷在无限的罪里面了。好，啊，这个不讲了。所以人呢是背负着沉重的罪的担子。而且是各样的罪，背在他身上过生活，背在他身上啊，这个去这里去那里啊，从事各样的活动。好，但是罪呢才不可怕，罪的可怕是因为罪带来了什么？死亡啊。那什么是死亡？你稍微说明一下啊，稍微说明一下，都不细讲了哦。好，然后 圣经就说我是一起读好了，来，不要跟我讲，
我是个苦恼的人，谁要救我脱离那俗世的身体。
好，我就举一个例子哈，那你是借着这些方式的呈现呢，强调到一个地步，让他觉得我是个苦恼人，不仅他，我们也是。当我们呢在最终的时候，我们都是苦恼的人。好，那谁要救我脱离那属这死的身体？哦，这边有一个很重大的字，谁？是不是？到底谁？谁有这个本事？谁有这个本事？你的老师吗？啊？没有啊，对不对？你说你去任何宗教里面也找不到这样子的人啊，但是呢，到底是谁呢？好，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一位呢是不犯罪的，这一位是谁呢？第一个，他不定人的罪，他呢能够救人的罪。好，他怎么不定人的罪呢？好，然后就带大家读这段经文，好不好？啊，神死那不是为了替我们成为罪。好，然后呢，他不仅呢不定人的罪，他在十字架上呢还将生命呢分赐给人，哦，使人呢那个生命叫做使人能够脱罪的生命啊。好，这个也是要再点一个经文啊，请大家来念一下 ，OK？ 好，然后怎么接受啊？怎么接受他十字架上的功效，使我们不被定罪呢？只要简简单单的承认啊，他十字架的功效。那怎么能够得着啊这个脱罪的生命呢？就是简简单单的接受就好了。后面还可以。好，那现在就请大家祷告，就这么简单。
阿
门。啊，然后呼求主名受尽。好，就这样，没了。我就示范给你们看一下啊，那总共10题，好不好？弟兄姊妹。这个你们要去预备啊！我现在讲太久了，就这样子好了。好，现在要干嘛？
做报告。
好，报告。
你们最后结束前，这个总管有两点事情报告。第一点，请将寒假生活操练表以个户为单位交给严婉平姊妹。严婉平姊妹有在吗？
在那边。
哎，严婉平姊妹在那边。然后呢，会后呢，我们有提供这个这学期。